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昨天去了音乐会的人请举手，我看看我们在中间也不少，好，手放下。那昨天我们有招待陪谈的人在讲说我们特别是我们国语堂这个最爱哭的那首歌叫恩典的记号。那昨天不只是我们哭哦，好像很多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感动我在带一些陪谈一些福音朋友的时候，我说你为什么会解字，他说他那个诗歌很感动他特别是昨天那个恩典的记号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是用喜乐的泪珠还是什么的喜乐的泪眼彼此相看。好，那待会呢，我感谢主，我们现在做的很分散哈。待会有去过的，有去昨天晚上有去的人，待会就跟没有去的人用一个喜乐的泪珠眼儿看着对方，拥抱对方，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拥抱。好。所以我昨天也特别跟盛小梅姐妹讲说你那首诗歌可厉害了我们有领事的上去哭了两次都唱不出来，然后上面哭下面哭成一团不过她很高兴昨天那个盛小梅姐妹还是说我并没有隐藏我的年龄啊，我说对啊，你不隐藏我们也觉得你像你女儿的姐姐啊，不大像女儿的妈妈所以感谢主，他们很喜乐待会到我想看他们下午一点的时候在 Mhurst 礼拜五在 Rhode Island 有大概十几个人决志，昨天大概十几个人决志我们待会也默祷，也有为这个 Mhurst 教会的那个部分来祷告喜乐的泪眼儿实在是不容易我们今天呢想看一个主题是建立门徒的三大元素。那在这个之前呢我们想让你看一下一张图画，这个是大概两个礼拜之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就是两个礼拜前波士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火灾不是很大火灾，也不大，但是大概就是两个救火员过世了，有多少人知道？知道举手好，放下来大概一半左右。再简单解释一下，两个礼拜前呢大概是礼拜四的一个下午，风特别大，那天风特别大，然后就在 Charles River 旁边有一栋空 condo 就从地下室起火，后来发现是那个焊工，那个可能星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因为风很大呢，那个火就窜得很快。那波士顿的这个消防员呢就冲进去了，先冲到可能冲到一楼去。那后来我们看一些镜头呢，都发现那个火呢是用好像那种里面有炸弹一样这样砰爆出来。所以很难过的事情，就有两个消防员就过世了，然后十几个消防员受伤。但是最叫我惊讶的倒不是这个事情，最叫我惊讶是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我每天开车回家，回到 Watertown 的时候，平常从教会开回家我只要花20分钟，就那一天呢我开了70分钟才开到家。我在想说到底怎么会是 Watertown 塞成这个样子，原来是这个图画。你想想看，当我们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你有想到说瞻仰仪容的时候呢有5000个人来看你吗？然后葬礼的时候，追思礼拜的时候有10000个人来看你。然后我在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呢，更叫我惊讶一件事情，就是我看到这张照片，左边这张照片，右边这张照片，你看那个 应该是他的儿子，那个训就是过世的消防员的儿子，他带儿子带了一个消防员的那个面具。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小孩子的眼光，他穿着救火员的这个整个衣服，然后呢，从报道上知道说这个救火员的好像是爷爷啊、舅舅啊，都是救火员。然后这么小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当他爸爸过世的时候呢，一共有15000人来参加他的追思礼拜。然后有人就采访那个救火员，其中一个救火员他说：“你开多久的车子到这里来？”“开9个小时。”然后有一个消防员就说 ：“Firefighter is the strongest brotherhood。”救火员是最坚强的这个弟兄之情。我真的很难想象，你看那个旁边那个照片，这个怎么看起来你不像个追思礼拜，像西点军校那个毕业典礼吗？如果你是那个小孩子，你看见这个当你的爸爸过世的时候，有15000个人来坚固，来巩固你，你想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他很可能就受很大的激励，然后就可能继续做消防员。这么坚强的一个 brotherhood 弟兄之情，我就想到我为什么做传道人，其中有一个原因就出在我的婚礼。我婚礼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刚刚从这里搬到圣何塞，才只有3个月，然后跟教会讲说我3-4个礼拜之后要结婚，这个跟教会都还不熟。但是举行婚礼的时候呢，教会就来了70-80个人，其实很多人都不认识。我想我们就是看到，当特别是在主里面弟兄姐妹的心凝结在一起，为一个从麻州来的小孩子，我讲说那时候他们是在加州，为一个从来不认识的麻州来的一对年轻人办婚礼，然后姐妹会把花整个40-50朵串起来，铁丝串起来让 我太太在抱的时候根本就抱不住，这样走进来。然后牧师讲到那天也特别长，所以我帮他抱那个花絮。但在抱的过程，我们感受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神的爱在里面。当我们想到这位图画的时候呢，我们试问我们过去，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在做有信主不到一年的，一直到信主超过50年的都有。我们求主来问我们一句话，在过去的基督徒的岁月里面，有多少人是直接的、间接的建立你的生命，而在他们建立你的生命的过程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有哪些生命的元素，他们的生命的元素成为你自己的生命的元素。这是问对你有影响的人。等到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你问自己，有多少人的生命受你建立、受你影响？这个范围包括可能是你旁边的朋友、你的配偶、亲戚、同学、工作伙伴、儿女，甚至你的孙女、孙子、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你在建立门徒的这个过程，你自己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困难？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这个背景，特别是2:2这样讲，保罗跟他的亲爱的儿子，其实是干儿子提摩太，这样讲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保罗是在劝勉提摩太 达成主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自己需要有跟随主、被主带领的这个门徒的榜样，然后我们预备心去带领别人。带领别人不一定是一个课程，带领别人很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我们知道我们在被人家带领成为基督徒的过程是通常也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当轮到你去带领别人的时候呢，当你有机会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是否从主耶稣基督身上，跟包括以前带领过你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是否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耐心跟爱心？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人就说我们都是生命河的里面的一道流水，我们不可能一直待在这个教会里面，时间到了，神把我们带到不同地方去，无论在地上或在天上。但是我们在一个教会的里面的时候呢，神的使命就是很清楚，就是让神影响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那保罗呢，就这样子用三个大点来提醒提摩太说，你要特别重视这三个元素。他用三个这个图像来表达，好像士兵一样的尾声，好像运动员的纪律，好像农夫的殷勤。他在提醒士兵的尾声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两个点。他说不要将事物缠身，不要分心，意思就是说不要分心，要专心服侍主。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时候呢，保罗也曾经这样讲，那时候他讲说，我这样说话呢，我是为你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的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情。啊，我们在往下讲之前，我知道我们中间其实真的做过军人的不太多哈。我再问一下，你做过军人的可不可以举手？我想不太多，就是他那个是台湾兵。好好放下来，只做了四个月哈，啊，所以我们现在当兵的不多哈。好，我再问一下哈，有时候是你家里的人，你的亲戚在部队里面的，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在部队里面的，请举手。你的亲戚是军人的，好，手放下哈。呀，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自己做过两年，现在台湾那个兵役太短了，四个月，我们最少以前那个时代要做两年的，两年才算像样一点点哈。那当一个士兵的时候，不仅是士兵或军官呢，其实你第一个付上的代价就是你没有什么平常的平民的自由。当一个命令下来的时候呢，你需要完全的投入那个任务里面，将你的自由呢都放下来，然后顺服在那个领导的下面。当保罗这样讲说，不要将事物缠身，不要分心，要专心服侍主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挑战。我们的身份在地上呢，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士兵呢，还是只是一个百姓？我们在地上，我们是一个和平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属灵战场上？这是保罗在我们这上面一个提醒。士兵的尾声呢，第二点他讲说，他叫招兵者喜悦，招募他兵的喜悦。哦，这句话原来是当时的时代，罗马帝国的背景呢，啊，当时的军队呢，很多时候那个将军呢是亲自去招选他的士兵的，跟现在的不大一样，所以他就是满足带领者的期望，专心顺服主的心意。在 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四节呢，保罗曾经这样讲：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喜欢，乃是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在带兵的时候呢，我刚好这个在台湾那个服役那 两年，我刚好担任的职位是步兵排长，我大概要带30个兵，那轮到轮清的时候要带100个。那你们都知道，到军队里面时候，我这种身材看起来不太威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要去接棒的时候，我那个排长，哇，我那个排长比马弟兄还魁梧。然后呢，他一站上去，下面兵都很乖啊。那惨了，他走了，他算我换我站上去。所以我花很大的力气，不知道怎么带，很困难。那但是呢，到快退伍的时候呢，我们跟弟兄不是弟兄姐妹，是兵阿兵哥，关系蛮好的啊，我们就彼此互相照顾。所以在叫招兵得喜悦的意思是，这个士兵呢，他跟这个他的上司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关系啊，而且呢，他会愿意去顺服这个带领他的人。所以这段经文他给我们的挑战是，我们通常是讨谁的喜悦呢？我们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讨父母亲的喜悦吗？讨配偶的喜悦吗？讨上司的喜悦吗？那在士兵里面呢，其实这三个例子，士兵、运动员跟农夫呢，待会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共通点，他说叫招兵者喜悦。所以一个士兵呢，他就是牺牲掉他的这个平民的自由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一种忍耐，他在等候带领他者、带领他领导的一个喜悦。应用在这个我们教会身上呢，就是忍耐等候主的喜悦。所以士兵的尾声呢，就让我想到两个大的方向，就是我们去想一下，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成为基督徒的过程，是否是别人的尾声成为我的尾声所以我在想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1989年我那时候到了 Boston， 其实88年就来了，然后后来我从 Worcester 搬到这边来，搬到 Northeastern 来。那在 Northeastern 呢，当时就有一个查经班，查经班里面呢有一些不太多，有一些国语的查经班，那个之前都是讲广东话的。然后我就记得很清楚，这几个弟兄姐妹，信主弟兄姐妹呢，他们很认真的想把福音传给他的同学，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读书会，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我们读了一本书叫《打美好的仗》。我们在读书会的整个过程里面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些弟兄姐妹呢，就很有耐心的去解答，我们当时候还是一个初信其实还没有到初信，是慕道的阶段，很有耐心的用生命的榜样，花很多时间，然后来一步步带领我们。那等到现在已经过了1989年，过了25年，这25年里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学习。当时的这个国语小组呢，事实上只有15个左右到20个人左右。那以前我提过，就是这15到20个人呢，我们有4对夫妻呢，慢慢的走上传道的路线。那我就在思考，这四对夫妻里面呢，有哪一些事实上是他的尾声变成我的尾声？在这4对夫妻里面呢，有一对呢，比我们我想看是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忘了，不过就差不多，他们也成为一个传道人。然后呢， 然后这里面有一对的这个先生呢是台湾的海军陆战队出身的，所以他非常的魁梧。但是后来他在募会的过程呢这个中风了，然后募会的这个 方向呢就有点缓慢下来。那我们都认识二十几年了，我就趁他有机会来 Boston 的时候，我就说我可不可以看看你，想知道你下一步你怎么办。那个牧师呢真的很不容易，他说这个很年轻啊，中风了，他说他这个还在复健过程，他的手还在复健的过程。然后那时候我跟他在我们牛顿堂见面的时候呢我请他把车子开进来我们的停车场，一不小心你知道我们牛顿堂那个里面那个停车场，我们有两颗石头在入口，可能有人知道哈。那他一进去呢，不小心没看到石头，砰，然后就撞个洞，车子就猫下去，那就开进来。然后我说哇，这个怎么办？但是呢，我就看到那个以前带领我的那个姐妹，就是那个师母，她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保了险了，这个撞一撞，这个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然后我就问说你们下一步怎么办，他说可能会稍微放慢脚步，但是主的呼召还是在那里。24年，等到我后来成为传道人之后呢，我现在从加州搬过来已经超过12年了，所以有时候呢我就很想从网络上看一下以前的教会弟兄姐妹的状况我们请看下一章，再下一页。好，这个最下面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以前在那个加州教会的这个，它是也是一个国语堂的这个事工。当你离开一个教会之后，通常不管你是传道人或弟兄姐妹，你通常你最挂心的是什么？其实你最挂心的是当时在那边受洗的弟兄姐妹。我刚算了一下，在这张图画里面呢，有6到7个当时我在那边这个教会待了4年，有6到7个在那时候受洗的弟兄姐妹呢，现在过了12年。还在这个教会里面，而且他们有的就成为很委身的。所以当我们谈到建立门徒的这个第一个元素的时候呢，当保罗讲到好像士兵的委身的时候，那个实在是神很奇妙的主权的一个运作我们把照片再倒回来，照到上面那一页，有一个黄色的运动员那一页。对，第二个保罗讲说好像运动员的纪律，那这里保罗讲说要按规矩比武才能得冠冕，如果不按规矩比武呢就不能得冠冕。那规矩呢是跟节制有关系，跟着前书第九章这样讲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这个经文给我们的最大挑战，什么是真正的冠冕？地球上会坏的冠冕尚且需要诚信，何况我们要得一个不能坏的冠冕。这个运动员呢我大概我想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去年的1月份，2013年1月份我曾经用这个例子讲过一次。这个运动员是自由车的冠军，在美国的自由车的冠军叫 Lance Armstrong， 然后那个儿子呢是13岁叫 Luke 可能有的人还会记得。这个 Armstrong 呢，他一共得了好像七个到八个不同的冠军。看一下哈，对，他一共从1999年到2005年一共拿过七次的冠军。但是在2012年10月23号的时候呢，美国的反禁药组织呢宣布 Armstrong 长期使用禁药，然后就把他七个主要是环法就是在法国的自由车的冠军的头衔呢把它拿回去，一共跟他要追回300多万美金的奖金，而且终身禁赛。这个一开始 Lance Armstrong 是不大愿意承认的，到了2013年1月份的时候呢，他慢慢的想公开的承认。但是在他公开承认之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在去年就稍微提到过。当这个美国的禁药组织宣布说他用禁药的时候，他看到他儿子13岁的儿子起来抵抗所有人的意见，他说我爸爸不会吃禁药的。然后 Lance Armstrong 呢就从眼泪从心里面流出来，他很难受，他这样讲，我的儿子从来没有问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说 Daddy 你吃禁药是真的吗，他从来没有问过我，因为他完全的相信我。然后后来他就跟 Luke 讲说，我一直在否认这个事实，我对我吃禁药这件事情是不断的否认。所以当你在那个公开场合为我来辩护的时候呢，让我更难受。我孩子，我要让你知道，你爸爸吃的真的吃了禁药。一个运动员如果他真的不按着规矩像吃禁药这个方式，他那个连那个地上会坏的冠冕都被拿去了，何况是不会坏的冠冕。第三个保罗所讲的是农夫的殷勤，他保罗讲到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这也是保罗的话语。哥林多前书三章他这样讲，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了什么，浇灌的也算不了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这段话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是否受这个整个时代的影响，我们有时候欲速而不达，特别在带领别人成长的时候呢，我们不容易有耐心，我们甚至于我们是否在等候别人成长的时候超越神的主权呢？你如果从这三个角度看来，当一个士兵的时候呢，他在忍耐等候领导的喜悦，当一个运动员的时候他是忍耐等候那个冠冕，当一个农夫的时候他在忍耐等候他种出来这个果实会变成粮食。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事情，农夫的劳力需要很多的忍耐。刚刚我提的那张照片就是，对不起，再看下一张照片，我们上面那一张没有提。有人问说，你苏牧师，你认识盛小梅吗？我说我不认识。那你到底认识谁？我就认识那个上面那一张，右边算起来第二个弟兄，这个就是六七个在之前教会受洗的其中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呢，
啊，真的是我觉得是神的怜悯啊，在这过去十二年里面呢，他事实上灵命呢有很多的长进，这成为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服事的啊弟兄姐妹。当时在带他信主的时候呢，啊，他也是很用心思考，用心等候。哦，那这个真的是看到，当我们啊安静在神面前耕耘的时候呢，神有神他自己的时间来带领他们。通常讲到这里呢，其实大概就讲完了。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道讲完之后呢，你会有一个很深的疑问。你会把这三个士兵、运动员跟农夫拿来对照在自己身上，你会碰到几个困难。第一个困难说，你会问自己：说苏牧师啊，我觉得我其实不像士兵的，我觉得我很容易分心呢，而且我好像也不是讨主喜悦。第二个，碰到运动员的时候，苏牧师啊，我其实当神来审查我的心的时候，我知道一件事情，我还是蛮容易取巧，有时候容易投机，有时候不怎么按照规矩，但是我却很想要那个奖赏。第三个，看到农夫的时候呢，看到农夫很能够耐心等候，一直到那个果实成长上来，但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就觉得说，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灰心丧气，我们等不到主的报答。那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呢，这个很多命令一看完之后，其实你会觉得有很多这些挣扎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挣扎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在保罗呢，他后面提摩太后书后面有一段话，他这个在第二章第八节，他说：你要纪念主耶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每一次我们碰到经文的挣扎的时候呢，我们就求主带领我们来看主耶稣。当我们碰到刚才那些挣扎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在我们心里面挣扎。当我们在看这个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还想到一个人物，就是改教运动里面的马丁路德。他曾经写了一个加拉太的注释书，就特别讲到我们刚刚讲那个挣扎。他讲到从神的标准，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义人，而这个神的标准呢，所谓义这个字呢，是达到标准的意思。神的标准呢，是要求从内心开始一直表达到外表的行为。当人能够达到内心里外一致的标准的时候，我们称这个人是义人。所以这是做一个对的事情，成为一个对的人，而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义人。这个部分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当我们应用到我们身上来的时候呢，马丁路德讲了一个让我们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耶稣的义的时候呢，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呢，我们是一个主动的义。什么叫主动的义呢？刚我们讲的那些很多的挣扎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义，但是呢，信主之后呢，我们仍然在做很多信主之前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断的来从各样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义，这是一个主动的义。刚刚那个自由车的行手，自由车的这个冠军呢，他曾经这样讲：当一个自由车的比赛，他比武的时候，不
断的要求每一个人都超越他的极限，世上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超越极限的时候呢，很自然的有人就开始超越那个规矩，吃了禁药让他好去突破。而这样的一个现象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怪所有人，因为每个人都这样做。当 Lance Armstrong 在讲这个时候呢，他事实上在尝试自我解释，他自己在尝试建立一个自己的义。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断的尝试在外表上建立一个外表的标准，然后我们要达到一个暂时的标准，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却从来达不到一个内心更渴望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就变成不容易喜乐的一个基督徒。而一个永远达不到良心深处标准的人呢，主动建立的义呢，是一个死胡同。我们刚刚看最早的那张图画，就是救火员，一万个救火员来这个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对这个小孩子是很深的鼓励。但是呢，我想我们在中间可能有很多人看过另外一部电影哈，叫做《Fireproof》，就是救火员的一个故事。这个救火员在这个电影故事里面，他讲了一件事情。他事实上等于相当于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样讲：“我舍身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救火员整天在外面救火，他几乎把他的生命都舍了去救旁边的人，但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呢，他跟妻子吵得很凶，他的婚姻救火救不下来，他濒临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当马丁路德讲说，我们如果不看清楚我们人类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就是这四个字，主动的义。我们不断的在建立一个标准，不断的尝试达到那个标准，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这个标准跟我们的努力呢，就变成一个死胡同，都走不过去。特别是最近十年，我们在讲到民族政治的时候，民族的制度本身我们看到很多的局限在这个里面。在一个现代社会呢，这一群人跟那一群人都用不同的标准互相排斥，互相拆毁。民族政治深入下去看，就变成自以为义的一个体系。那耶稣基督怎么解开这个问题呢？马丁路德就讲到说，我们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义呢，事实上不是一个主动的义。主动义就是说从就是我们自己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的标准。但是呢，马丁路德说，当你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人是被动的，而这个义是被动的义。而这个被动的义呢，你又仔细去看，也是之所以改神透过马丁路德改变整个当时的中世纪黑暗的时候，把整个福音把整个圣经的力量整个发散出来的一个转捩点。为什么是一个被动的义呢？它是这样子，当我们前面讲到说耶稣从内心到外表都达到神的标准的时候，他变成宇宙中唯一完全的一个义人。当他为我们的不义赎罪的时候，他完全的义都归到我们不义的身上。然后下面这个重点，原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完全不能做一件事情来增加他所归算给我的义，我也不能减少他所归算给我的义。所以当我们在相信神的时候，我说因信称义的时候，我是在领受一个被动的义，是我 改变不了对方，对方神已经预备好，基督已经预备好了，这是个完全被动的义，也是一个宇宙中永远不改变的义，也是完全唯一的，唯一的完全的义。所以什么是信主呢？就是当我们放弃自己，不断的主动建立那些一大堆自动的义的时候呢，然后接受耶稣这个被动的义的时候，耶稣的这个义就掌管我们的心，我们就心被恩感，我们变成新造的人，其实是一个新造的义。说实在话，我们每次 你去问自己或问旁边的人，你说你为什么信主，我们说实在话，我们可以讲见证，讲一大堆事实，但是说实在话，我们其实不见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会从一个完全不信主的人转变成有信主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解释。但是呢，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当如果耶稣给的是一个被动的义的时候呢，这个是他所做的事情，他拣选我们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远离他的拣选。他拣选我们之后，他就差圣灵，所以这时候是神的主权改变了我们的自由意志，耶稣的义就在我们身上做王，我们可以因为这永远不会改变的义安息在神的主权下面，纵使我们失信，主必可信，因为他必不能背乎自己的主权。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二章的后半段呢，就讲说他要忍，我们要忍耐。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忍耐是很难的事情，但是这里讲的忍耐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忍耐是等候神的主权彰显在世界上，彰显在别人身上，也彰显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呢，有很多的挣扎，就是这两个义的挣扎，是主动的义跟被动义的一个挣扎。我们信主之后，很多的这个挣扎，事实上是一个倒车的动作，是一个我们叫老这个，我们是一个吃回头草的动作。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没有分清楚自己所做的那个主动的义跟耶稣所做的被动义，所以我们把它倒过来。譬如说，我们为什么容易分心呢？我们在讨谁喜悦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以为我们是走在神的义里面，但是有很多时候，你如果让圣灵光照，你会发现我们是沉醉在自己的国度跟自己的义里面。当你沉醉在自己国度跟自己的义里面的时候，你就不容易对神的义有反应。所以呢，基督以外的义呢，其实这种被动义以外的这所有义，都是一个极深的诱惑。刚我们讲到这个 Armstrong 那个自行车的这个自由车的冠军，虽然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但是当他为了要拿这个冠军的时候，他不断的在建立他自己的义，他觉得这个就是对，他不断告诉自己说这就是对，这对，我就是要吃禁药，那我才能够拿冠军。但是他什么时候醒过来一点点呢？就是刚刚讲说他儿子在替他争辩的时候，他知道完蛋了。为什么？因为当他建立自己的义的时候呢，他把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这个精神呢，已经传到他儿子身上去。他突然警觉到，我是把这样的错误的一个义呢，传到我儿子的身上去。他才警觉到说，他走错了方向。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时候犯的错误跟他很像。当我们很容易分心的时候呢，其实你让圣灵来问你一句话。我是不是还在建立我自己主动的义，而没有依靠神基督已经预备好的被动的义？当我们容易分心的时候，其实为什么容易有时候不按规矩会投机取巧，其实是一样的问题。因为这时候呢，我们还是在建立自己的义，那就不用讲说我们会容易灰心失望，会等不到主的报答啊，我们就整个心就很不稳定。 但是当我们真的懂得说，主啊，我现在来信你，我不是信我自己所建立的义，我是信你已经给我预备的这个被动的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学习能够像士兵那样的委身。因为我这时候委身的不是一个一天到晚变来变去的义，而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耶稣的义。而你在看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基督徒在成长的过程，你会发现圣洁的神跟你自己的罪所产生的对比呢，是何等的大。然后你就有一个更深的感恩。这个感恩是什么？原来基督耶稣，你所为所为我为我预备的义呢，不会因着我这个人的起伏而改变。所以我们就因着思考到这一点呢，我们在神面前就进入一个极深的颂赞跟敬拜。当你有这样的焦点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分心，因为你知道这个所谓叫做被动的义呢，事实上就是神的爱，爱你到一个地步呢，他知道你会软弱，你会跌倒，但是他永远不放弃你。这时候你就愿意甘心乐上，甘心献上当作活祭。这个也是之所以马丁路德能够面对当时中世纪黑暗时代整个翻转，其实是翻转整个世界的一个转捩点。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能够委身；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能够顺服神的命令、神的带领；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等候，等候神的主权，他完成的一个时机。所以当你有这些思考之后呢，每一次你看到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就不会卡在说，哎，苏牧师，你今天讲说要做士兵的委身，要做运动员的纪律，要做农夫的殷勤，你就不会卡在说，好，我回去我要再尽量试多一点，我要多读一点圣经，圣经是要读，多祷告，这个也要读，但是你不是靠这个产生你自己的义，你真的要靠的是神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你可以依靠他往前走下去，你就像马丁路德一样。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求主赦免我们，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时候忽略了基督已经完成的义。我们信主之后有太多太多的时候还在建立自己的义，就像罗马书所讲的，但是主啊，你已经将这个完全的义彰显出来，而且当我们接受你的时候已经归算在我们身上了。主啊，从今天开始，我知道我们的心情还会起伏，我环境困难我们还会起伏，但是我知道你已经为我预备一个永远不能改变被动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靠着这样的因信称义，可以像保罗，可以像马丁路德，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靠着你的义站起来，影响旁边的人，按着你的心意行，奉主耶稣圣名求，阿门。